高超绝伦，哦，高超世，高超的世间人之上，叫清净行觉啊。乃至呢，能够成就这个佛果的这个果报。好，就是说他今天能够有清净心、持戒的心来布施的话，不仅他的未来受用，哦，可以到这个人天上受用这种快乐的果报，同时呢，他这种持戒的力量啊，还可以引导他到达涅槃，好，乃至成就佛果。好，那么这个地方啊，是讲到说这个持戒。可以使这个布施啊得以清净。好，那么同样的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总共其他五波罗蜜啊，也是因为持戒的缘故才能够得到清净。比如说修止观来说，修这个禅定般若来说，好的，如果没有持戒的话而去修止观，那肯定是说最后果报上品做魔王，中品下做魔民，下品做魔女，成魔的果报啊。好，那魔的果报下一辈子就是阿鼻地狱了，那是很苦恼的境界的。好，那么布施那个人那个禅定般若是这样，那么乃至忍辱精进也是一样，如果没有持戒的话，所行的忍辱那个精进所累积的福报一样加持到三个道里面去，到三个道里面去享受福报。好，那没有什么太大利益。好，所以以上就是透过两段来说明，持戒的话可以积极广大的福德资粮，好，这个世间的福报，还有同时呢，可以使五波罗蜜清净，可以积极广大的世间的那种智慧资粮，好，可以积极出世间的功德。好，那这是说明持五戒的功德。好，那我们现在先休息，好，休息十分钟。好，八关斋戒，下一堂课我们再来说。好，各位请翻到讲义第十一面，甲二八戒，八关斋戒，甲二八关斋戒。那前面讲到受持五戒的世间福报跟出世间的功德，那接着呢，我们看到甲二八关斋戒的这个世间跟出世间的功德，那更是更加的殊胜了。那在介绍八关斋戒之前呢，好，介绍他功德之前呢，我们首先呢来说明一下佛陀为什么安立八关斋戒的这个目的。好，那么了解目的之后呢，我们间接的我们也可以知道说为什么他的功德啊会超过五戒。那五戒的话呢，他的未来的果报，好，直接的果报当然就是可以得到升天，好，或做人，好，这个果报，人天的果报。但是呢，八关斋戒的话呢，不仅仅是得到未来人天的果报，他甚至啊可以栽培这种出离，这种出世的善根啊。好，那我们就进一步问说，为什么我们一个修行人啊，好，我们一个在家人要栽培出世的善根呢？有这个需要吗？好，是有需要的。在涅槃经里面，佛陀做一段开示啊，他说居家破宅犹如牢狱，一切烦恼由之而生，出家宽旷犹如虚空，一切善法由之增长。从两方面来说，第一个讲到在家的破患，居家破宅，这个在家人，当然这只通途的在家人来说了，那有的当然有的人修得很好，那当然不在此论。大多数的在家人，他的身心啊，不管身也好心也好，是非常的破宅。我们先讲身的破宅好了。好，我们看这个，尤其是我们台湾这样的地方，人口这么密集的地方，在家人啊住的地方啊都是非常狭隘的地方。我曾经看到那个收屋的广告啊，好奇啊拿来看一看。他那个我看到比如台北市啊或者台中市啊大都市，那他但他这个房子多好啊，这个房子就是好在怎么样呢？因为他有个中庭的花园啊很大，所以他的房子非常非常的贵。好，那我看着我想到说啊，我这个出家福报还是大，他们这个在台北市的有个中庭花园啊都这么不得了了，我们那个放眼看过去啊，不是这个中庭花园，是一片山啊，那真的是感到非常的宽阔，非常的好，看到非常的这个清凉。就像前阵子我们主任告诉我说啊，他姐姐到那个加拿大去玩，花了十几万台币去玩，玩回来之后呢，结果他到我跟主任住的那个地方，那个我们称为普贤院 住那个地方，他看一下那个风景，他说：“哎呀，我花十几万到加拿大去玩，你们住的地方就是我去玩那个地方的风景。我们天天住在那个地方。”他说：“这个地方真的太好了。”好，这个讲到这个居家破产，这个能够有个中庭花园啊，或个小公园啊，大家都非常的珍惜的。这身的破产，那么心的破产呢？好，这是最主要的内心啊，他所缘的境界呢，都是在家这种成道的境界。在家的这种什么柴米油盐酱醋茶这种开门七件事啊，那不然就家里的子女啊、教育啊等等很多很多的问题啊，他的所缘境说他的所缘都非常狭隘，在他的家人的身上顶多在他好朋友的身上，很难得说他要发起广大的心量来度化一些的友情，这是很困难的。所以居家是破宅啊，所以呢犹如牢狱啊，那身也破宅，心也破宅啊，所以就好像牢狱一样的戏服，一切烦恼由智而生，现世的烦恼乃至未来世的烦恼都是因为这个在家的破宅啊所引起的。怎么说呢？就像那个八大人觉经的第二节，他说啊，这个多欲为苦啊，生死疲劳从贪欲起。他讲到我们在就是在家人的境界呢，他的特征就是多欲，因为就是他大部分所接触的他不由自主的所接触的是五欲的境界。那么在这种五欲的境界当中，会引生啊现世的烦恼乃至未来世的烦恼。所谓现世的烦恼，包括他在追求五欲的时候的追求的痛，求不得的痛苦，乃至得到之后要保任的痛苦，乃至保任不住福报享尽的失去之后有爱别离的痛苦，所以现世有这样的痛苦。那么未来世的生命呢，因为在这种无欲的尘劳当中啊，不断的这种刺激贪婪心，贪婪心积极久了之后呢，未来啊就感召到这种种种啊不可乐境界的果报，就像我们前面讲的种种不可乐的境界。那么多欲的啊会感召到种种的苦恼境界，所以佛陀说啊，居家破宅犹如牢狱，一切烦恼由之而生啊。那么相对的呢，出家宽旷犹如虚空，一切善法由之增长。那么这个出家的话呢，我想可以分为两方面，一个身出家，一个心出家。那不管怎么样，不管身有没有出家，至少要心要出家。那么真的心能够出家，然后这样子的话呢，宽旷，他的身也宽旷，心也宽旷，那么犹如虚空啊，像虚空一样能够包容一切的万物，然后不管好的坏的虚空都能够包容，那么一切善法就能够由之的增长。所以佛陀啊，以他的大智慧观察说啊，这个出家的功德啊，是远远超过在家的快乐。在家的快乐是短暂的，那佛陀说，就像刀刃上的蜜糖一样，那么不足一餐之美啊，但有割舍之患啊。快乐是短暂的，但是痛苦是长时间的。好，那么佛陀以大智慧来观察，这个出家利益是大的，功德是远远超过在家的功德。但是呢，佛陀他同时也以他的大慈悲来观察。出家这个事情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有这种因缘，今生啊不见得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因缘，但是未来世他必定也会走上出家这条路，一定只要他要成佛的话，他一定会有，不管在什么样流转，他一定会有出家。但是今生当中有时候要他出家，有时候不见得有这样的因缘，那怎么办呢？佛陀以他的大慈悲观察之后，他就啊安立的八关斋戒，为了一个在家的众生呢，他也能够在这种在家环境当中栽培这个出家的这种善根，那么他未来是也能够因为这出家的善根的成熟，他也能够出家，也能够修行圣道，能够得到涅槃。所以这个就是佛陀安立八关斋戒的目的。好，然后我们既然知道他的这个目的，接着我们就开始来说明这个八关斋戒的内容。那我们要正式介绍他的内容之前，我们再先介绍一下这个八关斋戒的这个意思，所以八关斋戒，从这个名字当中，我们也可以间接的知道为什么他有这样的出世间跟世间的功德。好，我们看他的这个解释名义的部分。夜宿云，云戒云斋云观者，众云难易，莫不摄境归心也。这总是三名，所以三名就是戒斋观，所谓八戒八斋八观有三个名称。那么云八戒或者八斋或者八观的话呢，它是虽然众名难易，这个名称啊有种种的不同，但是呢它的宗旨一样的， 就是要摄净归心，摄受这个清净的净法，而回归这个自性清净心。好，因为我们能够回归自性清净心的话，就能够随顺我们的真如本性，那么这个时候一念悟啊，就能够成佛作主，所以就能够摄净归心，使得我们能够了生脱死，能够成就佛道。所以三有三个名字，八戒，八戒是就这个体来用，这个体是禁止，所以称为戒。那么斋呢，就它用来说，八斋，斋是就它用来说，斋是清净，它有清净的作用。那么八关的话，关是种譬喻就好像这个关房，门房一样，一个体一个用一个譬喻，这个名称不同，但是它宗旨都是一样，摄受清净的正法，而使我们能够回归清净的那种自性清净心。那么这个地方所说的这个净法呢，所收摄的净法呢，有包括两个，一个是身的净法，这个是心的净法。身的净法就是八个法，所谓的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乃至第八个不割五上机、不非死时等等的这八个法。那么这个八个法的话是身的八个净法。那么心的话呢，也同样有六念，要受持六念。所以念佛、念法、念僧、念师、念戒、念天，就说你受持八关斋戒的时候，你不仅仅是说摄身不要做杀生、偷盗、淫欲等等的事情之外呢，更重要的，你心中要常常随顺着清净的正法来如理作意。那么所谓清净的正法呢，就是六念：念佛、念法、念僧，念三宝的功德。我们前面在第八页，我们讲到这个四种三宝，那么四种三宝的功德，好，那么就是你在这个受八关斋戒的时候呢，常常意念这种三宝的功德，四种三宝的功德，念佛、念法、念僧、念师、念布施，能够得到未来人天可乐的果报，所以要多行布施，然后来断除我们的见贪。那么念戒呢，念这个持戒，能够使我们得到世间出世间等殊胜的功德。能够引导我们到达涅槃，念戒。那么第六个念天呢，念天的话有两种说法，第一个就是小圣的说法，就是念这个天上的天人，他为什么得到天人的果报，就是因为他过去生当中曾经从布施三宝，从布施然后从持戒而来的，念他的果上的功德。那么第二个呢，就大圣的来讲，念天的话呢，就是指这个地狱天，意念这个涅槃，意念这个实相的道理。好，也就是说你在受持八关斋戒的当中，除了身的八法之外，你内心要常常不断的意念正法，就是念佛、念法、念僧，不是念佛拜佛，不然就是听经闻法、思维佛法，这样子的话呢，才是真正的所谓的受持八关斋戒，叫摄净。那么回归，这样才能够回归到我们的自性清净心呢。好，那么这是先总是三名。好，那么接着呢，来别释三个名称，分解是第一个戒，言八戒者，八极所防之境，戒者能治之业。好，这个八戒的话呢，八这八个条目指他所防的这个境界，烦恼的这个境界。好，杀生、偷盗、淫欲乃至非食时等等的，这些都是烦恼的境界。那么这个透过这个八个法来防范这种八个烦恼的境界，所以称作为八。戒呢，则能治之业。戒的话就指能够对治恶法的这种八种善业。戒的话呢，本意是禁止，禁止我们不要去造恶业，禁止我们不去修善法，称之为戒。所以透过这八个条目，能够可以禁止我们去在烦恼境界上面去造恶业，所以称之为戒。戒只能自戒，这个叫做八戒。好，那么接着看斋，斋的话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起的意思，第二个是清的意思。好，先看第一个起的意思。言八斋者，斋谓起也，其一其心。好，八关斋戒的这个斋斋谓起，起就是专注的意思。好，专注，我将这个心给统一起来，给收摄起来，起一其心。就是说我们在没有受八关斋戒之前我们的凡夫众生的心都是一样，像猴子一样， 东攀西攀啊，上次我们说过猴子心啊，就是从这个树枝哦跳到那个树枝，好，然后抓住第二个树枝之后，再把放到第二个树枝，再攀第三个树枝，不断不断的攀。我们的心就像猴子的境界一样，东攀西攀啊。今天看到好看的哦男女色，我就多看两眼。今天听到别人赞叹我们，听到别人回望我们，就内心啊，就心的圆就圆到上面去了。那么今天呢、啊，要尝到好的味道或者不好的味道，内心呢、啊、就专注在这个上面了。这个心呢、啊，不断不断的向外分散，心光外泄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是没有办法统一，没有办法统一的话，修种种善法都不能够成就。那么所以说，像《一教经》里面所说啊，自知于树无事不办啊。我们就是透过前面的这个八法，好，身的八法和心的六念，来将我们的这个心呢、啊、给统一起来，好，那么让这个心的这种闪动的境界慢慢给收摄起来，好，好，除了这个前面的杀盗淫妄之外呢，比如说我们不要歌舞娼妓，哦，不要非持食，哦，不要坐高广大床，哦，不香花慢等等的，这一切一切的这种法，哦，它是离开世间善法之外，但是透过这样的法的话呢，可以很有效的使我们的心给收摄起来。好，那我们心收摄起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再来拜佛念佛，我们会发现到说啊，那个效果啊是平常的好几倍以上。好，所以发斋的话，这个斋的意思、齐的意思，统一起来，将心给收摄起来。好，这是第一个功能。第二个功能是清，好，清净的意思。好，我们看第二个意思，慧眼清也。尽摄其虑，如是闲事一号斋也。或言清，好，这个澄清的意思，好，就跟水，好，很澄清的意思一样。就是说尽摄其虑，尽的话呢是安定，安定。那么摄的话是收摄，安定，同时收摄一根的妄想杂念，好，所以呢，心就能够澄清下来。好，就是我们前面的八法跟六念。透过这样的修持呢，我们的心会安定下来，因为心不往外攀援了嘛，不像猴子一样东攀西攀，心安定下来的时候，那么这个静，那么再来就能够收摄起来，能够收摄我们这种妄想杂念。那么就像世间的闲事一号斋也，世间的一般雅事啊，也有称为斋的，斋就清净的意思，清净的这个澄清的意思。好，那么这是斋跟戒的意思。那么另外这个是斋跟戒的广义的定义了齁。另外在萨婆多论里面，他也有对斋跟戒有一种狭义的定义。萨婆多论里面他讲到说，所谓八关斋戒，这个斋呢只说过午不食，齁，就是不非食食，这个叫做斋。那么戒的话呢，就指的其中的另外的杀盗淫妄，齁，乃是不香花慢，齁，不歌舞娼妓等等的这八个戒，那这个叫戒，齁，这是狭义的来说，戒的话则是八戒，斋的话是不非食食。好，那么广义的来说的话，戒是禁止的意思，那么斋的话是齐的意思，是清的意思。好，每一条戒都有这样的功能。好，第三个观，好，这个譬喻，言观斋者，即禁地非意，禁定身心也。好，言八观斋戒，这个观斋的意思呢，就是禁地非意。好，这个解释就观的意思，哈，关闭的观的意思，哈。就禁止封闭这种非意过非还有放逸的行为。所谓过非，就是指这个杀盗淫妄的事情，杀盗淫妄这样的事情呢，是这种很严重的性罪，所以叫过非。那么放逸的话呢，是 指其他的五种的遮戒，包括饮酒乃至不非食食，这五条遮戒的话是放逸的行为。那么所谓的八关，这个关斋的意思呢，就是像一个关口挡住这种过非放逸的行为，好，这叫观。那么斋的意思呢，静定身心，好，就是以静能够安静，能够安定他的身心，那么就是观的意思。好，所以透过这个意思，我们就知道八关斋戒的名字。那么同时我们也知道为什么他的功德会超过五戒的功德，因为五戒虽然说他的功德超过布施，但是他毕竟还只是人天的善法而已，他并没有直接栽培出世的善根，所以他虽然说他这个心的那种清净是比物是清净，但是呢他的心还是散动的，还是妄想很纷飞啊。但透过八关斋戒的话，各位要有吃过，各位都很清楚那个心啊是安详寂静的。好，所以这八关斋戒的名字我们解释一下。 好，接着我们看到第十二页，我们呢正式的来解释八关斋戒，它世间跟出世间的功德。首先讲到它能够积集世间的福报。叶树云多云经说，作阎浮王与人中宝，一切自赞不如八戒十六分之一。在叶树里面，他引萨婆多论，多论就是多云，就是萨婆多论里面他说啊，那萨婆多论也是引经典，经典阿含经里面的说法，他说啊，作阎浮王，阎浮王是转轮圣王啊，转轮圣王的话呢，于人中宝一切自在。转轮圣王的话呢，他对这个，他是我们这个人世间啊，就是人道众生当中啊，福报最大的，最大的一个境界。他对人中的这个宝藏啊，得到大自在。怎么说呢？经典里面说啊，这个转轮圣王他有七宝千子，七种的特殊的宝物跟千子，有七千个强健勇猛的儿子。他的七宝就金轮宝、白象宝、干马宝、神珠宝、玉女宝、居士宝、主宾宝。第一个、他这个金轮宝、他这个金轮啊，他巡夜发现，当他成就转轮圣王果报的时候，巡夜发现了就有个金轮现在他的面前。那么这个金轮，他这个金轮啊，所以可以随他的心意，到东就东，到西就西。那么金轮所到之处啊，那个所到的国家、全部都归顺，不用打仗，全部都归顺。那个金轮宝，那白象宝呢？还有干马宝呢？就是象宝跟马宝，这是很庄严、很华丽的这个象跟马。那么他们都有这个神足啊，能够飞啊，空中飞翔，能够带着转轮圣王啊，到他去他所要到的地方。白象跟干马宝，那么再来神珠宝啊、这个大的大个的一个夜明珠啊，这个珠子啊，在晚上放在这个殿堂上照的时候呢，能够跟那个太阳光啊一样的那种亮，把这个整个室里面啊，这个房子里面照得一清二楚。同时不仅房子里面，乃至一游行里面啊，都能够照得一清二楚。好，这个神珠宝。那么玉女宝呢，这个就是说一个非常清净非常庄严的一个美，这个玉女，这个女众，玉女宝。那么居士宝呢，这个是他的财务大臣啊。这个居士宝他有个功德，他能够啊透视这个四天下的所有的宝藏。那么只要转轮圣王需要什么金银财宝，那么这个居士宝他就会找这些财宝，叫无主的无主物了，无主物的财宝他就有办法从地上挖掘出来给转轮圣王用。所以转轮圣王啊钱财用之不尽，他的财务大臣啊。在主宾宝，这个是战斗之神啊，他能够战无不克啊，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这个大将军啊，转轮圣王如果派他去讨伐别的国家的话，决定去打胜仗，主宾宝大将军。他这个七个宝还有千子，这个千子啊，一千个儿子都是非常勇猛非常强健的。所以转轮圣王他是在人世间当中，他对一切的宝物啊，一切的福报啊，可以说得到大自在。但是呢，还不如一个受持八戒的人他所积极的福报的十六分之一。所以受持八关斋戒啊，他这个受持的福报永远超过一个转轮圣王的福报。当然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因果同时的，你今天受持八关斋戒，果报啊当下成就，就像那个我们刚讲几处那个几孤独园长者他那个金色，金色刚开始盖，果报已经成就了。你今天受持八关斋戒，在阿赖耶识里面啊已经栽培一个种子，那么你果报的同时也成就了，只是等待未来有因缘具足，那么去受享受的果报。好，那么他的福报啊，世间的福报是非常的大的。好，那么这是说明世间的福报。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底下的几条啊，全部都是说明出世间的功德。好，那么首先看到第一个灭罪的功德。好，我们看这个叶树文。叶树云：善生云，除无逆罪，余罪皆灭。好，善生经里面他说啊，除了这个忤逆罪之外啊，其他的这个罪啊都能够灭。因为我们刚刚从透过这个八关斋戒的这个介绍，我们很清楚啊，这个八关斋戒它是随顺出世之法，那么也可以说它是随顺我们的真如本性，因为我们真如本性是清净无染的嘛。那么五戒啊或者布施它都是随顺散动染污之法，但是八关斋戒它是随顺真如随顺清净的。所以说今天为什么八关斋戒它能够灭罪， 因为首先我们知道罪啊本身是没有自信的，那么因为罪没有自信的缘故呢，所以说当你这个你能够不断的受持八关斋戒，那么八关斋戒它的福报功德是非常的殊胜，自然而然就能够转这个业，那么将这个业呢、那个过去的恶业的力量啊、来扶助不现行，那么这个时候八关斋戒透过它强大的势力呢、可以产生种种啊很殊胜的果报、所以说称它可以灭种种的这个罪。那么当然说除了无逆罪其他的罪都可以灭，那如果造无逆罪的话呢、也是可以灭，只是说重报轻受、造了无逆罪，那么后来说八关斋戒啊一样可以重报轻受。在涅槃经里面他就讲到说这个八关斋戒啊可以灭罪的这个例子啊，他说在那个以前波罗奈国啊波罗奈城啊有个屠夫叫广额、广大的广额头的额广额、广额屠夫啊，他天天杀猪啊，可以说这个造很多的恶业，那他造了很多恶业，但是他也是有福德因缘，有一天啊舍利弗真的到他家来托钵，那么尊者告诉他说啊某某人啊你啊这个造恶业啊这么重啊，你要赶快修行的话你以后要堕地狱哦，那么结果这个广额这个人他说啊我不行啊我杀猪啊我不杀猪我怎么过活呢，那么尊者说好，那么你要这样的话你就受持一日一夜的八关斋戒，一日一夜的八关斋戒可以灭你的罪，结果呢这个人就很虔诚恭敬的在舍利弗真的前啊受一日一夜的清净的八关斋戒，结果呢果然他临命终的时候本来第一个阶段地狱的猛火上现，结果就是他意念他的意念三宝意念八关斋戒的功德，这个时候呢他就升到天上，而且不是做普通的天人啊，还是到那个四天王天做北天北方毗沙门天的这个天王的太子，天王太子。那么这个就是说受持八关斋戒的话呢所有的罪呢都能够灭。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地方所谓的灭是因为八关斋戒的这种威德力福报力太强盛了，所以它力量清净的力量太强盛了，所以这个过去所造的这个罪的种子啊扶助不起现行了。所以就扶助不起现行称之为灭。因为真的这个业种子如果真的要断的话那要空观了，空观要证到空性才能够断，但是八关斋戒虽然没有证到空性，但是你也可以透过这强大的善力的势力把这个罪业的力量给扶住把压住不起现行，所以八关斋戒有这样强盛的势力，那么五罪就五戒啊就不一定有了。那么同时经典里面也说就灭罪这个事情来说，比如说你今天同样一天拜88佛一天拜一部，那么你一个有受八关斋戒的人跟没有受八关斋戒的人，他同样拜一部88佛他的功德啊差距啊是百千万亿倍，为什么？因为你今天在受持八关斋戒的时候你心是随顺真如，那么以随顺这种真如清净的心你再来拜88佛那功德啊更加的增广，所以受八关斋戒之后你如果修一些灭罪的法门的功德啊都是远远超过平常没有受八关斋戒的功德。好，所以在善生经说除了五逆罪之外余罪皆灭。好，这是第一个灭罪的功德，初次功德第一个灭罪的功德。那么第二段呢讲到他的理由，从譬喻上来说明他的理由。我们看这个叶树的文。叶树云智论云譬如软将将兵追东晋无勋健将破敌一日之中功盖天下五界八界其相同此良由五旦离邪未能清绝八行全尽相同无漏乐器乃少取信则多故共一比。好，这个理由啦以这个打仗的譬喻，叶树他里面呢以这个大制度论的龙树菩萨开示他说啊譬如说软将将军，软将就是说这个将领啊个性很懦弱啊一个懦夫啊，他带将领啊他只会鼓励别人往前冲，他自己躲在最后面，为什么呢？他死一方面打仗啊怕死啊，他想我不能死啊，我死了之后我的财宝要散失掉了，我妻儿要散失掉了，难道自我自身啊就不保了所以他这个时候啊打仗的时候就躲在最后面不敢带兵带大家这样往前冲，就软将将兵那个领的兵啊忠敬无逊啊，虽然他带了兵出去打仗啊很多年啊 他终究没有任何的公心。好，这是一个软将。这个相对的呢，健将，讲到这个将军啊，英雄豪杰，好像古代那个大将军啊，李广啊、霍去病啊、卫青啊这些大将军，英雄豪杰，他们有很有胸襟，广大的胸襟，还有过人的这个胆识啊。那么这样子的人呢，来领兵，来破敌的话，虽然仅仅是一天当中功盖天下，他马上就能够大破敌军啊，得到大的这个大的功劳。好，那这个批语那底下合法，五戒八戒其相同此啊。好，五戒八戒意思一样，良有五旦离邪。好，五戒好只是离开邪淫。好，就说八关斋戒跟五戒差别有这么大，其中有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说五戒只是戒邪淫，好，夫妻之间的正淫并不遮止，但是呢八关斋戒是清绝，好，清绝夫妻之间的正淫，那么连这夫妻间的正淫呢，都把它给去掉。好，所以五旦离邪，五戒，但是离开邪淫的境界。好，但是不能够离开夫妻之间的正淫，所以未能清绝。但是呢，一日受持八关斋戒的话呢，八行全净。好，这个透过这八种的这个行为，乃至内心的六念，使他的身也清净，心也清净，身心全净。那么所以说呢，他的相上呢，统一无漏。他们他在相上呢就相同于出世无漏的这个戒法，就是说虽然说他今天色身他现个出家身，那现个在家身，但是他的那个内心的境界啊，他所说的这个戒体啊，事实上已经是个出家的戒体了。这个漏就是烦恼了，因为我们出家人就是要断，出了家就是要断烦恼，所以我们所受的这个戒就是不能有，就是遮止我们所有的出众和维系的烦恼。那么在家人受的八戒也是一样，他受的这个八关斋戒实际上就等于跟出家戒是一样的。好，因为各位要是跟出家的戒比较，你就知道像沙弥十戒跟八关斋戒其实是一样的。好，因为八关斋戒实际上是九条戒，好，就是包括不非持食来说一共九条戒，那沙弥十戒是十条戒，只是多一条不捉食圣相净明宝物，就是不捉钱啊，差这一条而已，多这一条，其他九条跟八关斋戒一模一样。所以说一个在家居士，他在比如说六斋日的时候要受八关斋戒的话呢，他在相貌上啊，事实上啊，已经跟出家人是一样的，他也是要断正淫，然后也不 又是不非时时啊，不相花慢，不高广大床，不各我娼妓等等的，跟出家人一模一样，所以相同无漏。所以说呢，约期乃少，取行则多，故功一笔。虽然说约的日期来说是很少，可能只有一日一夜，比如说各位来到这个地方，就今天受一天，到明天冥想出来自动舍戒，只有一日一夜那么少，但是呢取行则多。但是一日一夜当中，他这种所造作的这种善法，所造作的善行啊，是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刚刚前面讲的身的八法，心的六念，这个都是清净的正法，随身我们真如，随身涅槃的正法，所以取行则多啊。所以功德呢，一比功德超过这个比，就是五戒，超过五戒的功德啊，就这个道理。因为他虽然时间短，但是他的心是猛力的，他是就是要断一切的烦恼。那么同时他的那个行为上呢，也是啊，那个取行则多啊，他那个他所约束的这个戒条也比五戒多很多。所以功德啊，超过五戒的功德。好，所以讲到灭罪，为什么五戒不能灭罪，八戒能够灭罪的这个理由，是这样子。那么接着讲到出世的福德之良，这个第三段出世的福德之良，我们看这个文。月数云，成时云，天王福报亦所不及。地势说记，佛只是月若漏尽人应说之机。六斋神日奉持于八戒，此人获福德，则为于我等。好，诚实论里面他说啊，这个受八关斋戒的这个福报啊，好，福德所积极的福德资粮啊，不仅前面我们前面讲人间的转轮圣王比不上一个受八关斋戒的人，乃至啊天王，好，这个道义天的天王啊，好，福报啊，就第二层的天啊，第二层的道立天的天王的福报，第四天的福报也比不上。好，这是有证明的。 以下经典的这个证明呢，地势说记，好，这个是情况是这样，是有一天呢、啊，佛陀在个法会上啊，这个赞叹这个是这个八关斋戒的功德啊，结果到一天的天主这个释迦欢音啊，第四天他听得很欢喜啊，他赞叹说啊，这个六斋神之日奉持一八戒，此人获福德，这位以我等。他说、啊、第四天他说，如果在六斋日的时候奉持八戒的人的话呢，这个人他所获的福德跟我本人，我第四天啊，天人天王的福报、啊、是一样的。就佛陀就喝着他说啊，哦，第四天啊，你不要打妄语，你这样说是不对的。佛陀说啊，佛子之曰，佛陀喝着他说他这样讲的是不对的。他说啊，说漏尽人应说之计。他说讲这句话的人呢、啊，一定是个漏尽的人才有资格讲这句话。漏尽的人就是说他烦恼已经全部断了，成了阿罗汉，成佛的人，他才有资格说这个计。我说八关斋戒的人功德跟我一样。他说啊，漏尽的人才有资格说什么计呢？就是六斋神日，六斋日，就每个月的初八、十四、十五，上半月初八、十四、十五，啊，下半月的二三、二九、三十，好，这六天的话呢，奉持八戒，那么这个人所获得这个福德呢，则为与我等。这个我的话呢，指的就不是第四天，指的呢就是佛，哦，这个漏尽的人，他佛陀说一个漏尽的人才有资格讲这样子的话，也就是说。持八关斋戒的人呢，他今天在一日夜这个持八关斋戒的时候，积极的福德资粮啊，就跟佛那个漏尽人的这个福德资粮是相同的，相随顺的。好，那个福德资粮不是一个第四天所能够比的。好，为什么？因为我们前面一再强调，它相同无漏。前面两行啊，他说相同无漏，它向上是随顺于无漏的戒法。那么随顺我们的真如本性，那么当然我们真如本性的功德是无量无边的、啊。那么今天能够随顺真如本性，开发我们真如本性的这种无量无边的善功德，当然这种功德啊，福德资粮啊，不是一般的天王能够比得上。那么那福报到底多大呢？只有佛才能知道，那个凡夫众生呢、啊、都不能知道。我们唯有透过圣言量的比量，大概去猜测，大概说，大概知道，大概很殊胜。这个是说福德资粮的殊胜。那么接着呢，说到智慧资粮的，再别智慧资粮的殊胜。好，义超云：若佛色受三威五戒者，闻佛说法得下二果，不正三次；受八戒者，亦正三次。好，一个在家的优婆塞，我的优婆夷都是一样，受三威五戒，同时闻佛说法，听闻佛陀说，世间苦空无常无我的道理。那么了解这个道理之后呢，去实际修行止观，那破坏爱见烦恼之后呢，最多可以得到下二果，出果二果。那么不能够证到三果四果，但是呢，一个受八关斋戒的居士也可以证到三果乃至四果阿罗汉。因为在阿含经里面讲到说啊，一般的在家居士，他要是修小乘的这种圣闻法的话，他是不能够证到阿罗汉，他顶多只能够证到出果乃至二果。但是呢，如果他能够常常的受持八关斋戒的话，他也可以证到三果四果，好的，那种大罗汉。那为什么呢？我们来研究一下哈。出果呢，叫做他有七番生死，到七上天上，七到人间，七上七下，最后在人间或者在天上，成佛，成就阿罗汉，他必须要七番的生死。那么呢，那个二果的话呢，他用一来一环果，他就是要到天上一次，然后回到人间，然后在人间，或者是说从人间到天上，然后在天上成就这种四果阿罗汉的果报。那么你看哦，初果的话，他必须要七次回到人间，二果他要一次回到人间。那么回到人间这个意思代表什么呢？代表说他还有欲啊，他还有欲，所以他才会回到人间呢、啊。那么也就是说，他因为没有受八关斋戒，他只是受五戒而已，所以他这种爱欲的习气要断比较困难，因为他只是受五戒而已，所以不能证三果四果。那三果的话呢，他是不还，他直接的超，他死的时候，人间死的时候是直接超生到色界天，离欲的这个色界天，从五不还天当中去。那么这个时候他就不来欲界了， 当然四果也不来预戒了。那么为什么他能够不来预戒呢？因为他在因地里面栽培了很多八关斋戒这种出世的种子，所以说一样的闻佛说法，一样的修行，但是呢他所证得的果报能够来更加的殊胜，他能够证到三果不还果乃至四果阿罗汉。因为他常常串习这种离欲的这种善根，所以说他虽然在亚众，他也可证到三果四果。那么这是说小乘的修行方法，那个积极智慧资粮了。当然修大乘也是一样，你今天一样的念佛，一样的拜佛，或者一样的持咒，你要是能够持八关斋戒，常持八关斋戒，然后来修行念佛持咒的话，那么功德啊远远超过一个没有受持八关斋戒的人。所以在龙树菩萨大智度论里面，他就鼓励我们一个在家居士啊，他说我们一个在家居士啊，虽然说受了五戒，但是呢我们事实上我们也应该在六斋日的时候呢加受八关斋戒。那么这个是说明受八关斋戒的话呢，可以积极的栽培我们的智慧资粮，因为它离欲嘛。好，那么这是智慧资粮。好，那么接着呢最后有个附录，这个不是南山六斋加备览里面的文了哈，那这个是学人从那个观无量寿佛经里面引出来的。好，那这个跟我们修净土法门的人有极大的关系，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文。佛说观无量寿佛经，佛告阿难及韦提希，中品上生者，若有众生受持五戒，持八戒斋，修行诸戒，不造忤逆，无众过患，以此善根回向愿求生于西方极乐世界。好，我们就看到这好了。佛告阿难尊者还有韦提希夫人，他说啊，这个往生极乐世界的话有九品生，那么下品生的话呢，下辈三品啊，都是那个造罪众生，这都不说了。那么如果要往生中品生的话，乃至生中品上生的话呢，他要修什么来因地？我们看这个因地，就是若有众生受持五戒，然后同时呢坚持八关斋戒，比如说六斋日啊、十斋日啊，坚持八关斋戒，乃至修行诸戒，乃至甚至他能够出了家，受持这个比丘沙弥戒、沙弥持戒，乃至比丘的具足戒，或者受持菩萨戒等等的修行诸戒，总之就是受持五戒，坚持八关斋戒，甚至能够修行种种的先进的戒法。那么他当然亲近受持这样的戒法的话呢，会不造忤逆，他不会造忤逆罪，也不会有种种的过恶。那么这是他的这个他的修行。那么接着讲他的回向，以此善根回向愿求生于西方极乐世界，把这个所有的这个修行的善根呢回向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讲到他修因中品上生的因。那么接着说他临命终的时候所见闻的境界，行者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诸比丘眷属围绕，放金色光至其人所，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赞叹出家得离众苦。他临终的见闻，这个修行人他一生受持五戒，坚持八关斋戒的人呢，他在临命终的时候呢就能够亲见阿弥陀佛啊，跟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及一切的无量海会诸大菩萨，一些大菩萨眷属围绕着来到我们的眼前。那么佛菩萨呢放金色光啊，来到我们这个修行的眼之前呢，一方面安慰我们呢，一方面呢为我们演说苦空无常无我的这个道理，演说这个四谛当中苦谛当中苦空无常无我的道理。那么同时呢赞叹出家得离众苦，赞叹啊到极乐世界，然后现出家身，然后可以得这个众苦，当然也可以说赞叹他能够受持八关斋戒，能够修这个栽培能够栽培这个出家的善根种子，能够得离众苦，这是他临终的见闻。那接着讲到接着往生，行者见已心大欢喜，自见己身坐莲花台，常跪合掌为佛作礼，为举头请即得往生极乐世界，莲花寻开，当花敷时，闻众一声赞叹四谛，应时即得阿罗汉道，三明六通具八解脱，是名中品上生者。好，那么他这看到这种境界的话呢，任何人心中都会生大欢喜。那个 他看到阿弥陀佛放金色的光啊，哦，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又为他演出种种的妙法，心中产生大欢喜。这个时候呢，因为这种欢喜心相应，这个时候呢，感应到叫，哦，突然看到自己的色身呢，已经坐在这个莲花台上，那坐在莲花台上呢，然后在莲花台上常跪合掌，跪佛坐礼来顶礼阿弥陀佛。那么顶礼下去之后呢，头拜下去，未举头醒，就是头还没有抬起来的时候呢，即得往生极乐世界。好，那么往生极乐世界持戒的时候呢，莲花巡开，哦，莲花马上就开。那么花开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闻众音声赞叹师弟，哦，这个我们知道极乐世界五尘都会说法，哦，这个鸟也说法，树也说法，这个风吹过去的声音也会说法，还是水流的声音都在说法，五尘都在不断的说法，那么在赞叹师弟法门。那么在这样的境界当中呢，他马上就能够证到阿罗汉道。当然这阿罗汉不是小圣的阿罗汉呢，阿罗汉是无圣的意思，那么这个地方只是大圣的无圣的阿罗汉道。好，那么具足三明六通具八解脱，哦，是名中品上升者。好，所以我们一个修行净土法门的人，我们就知道持八关斋戒啊，对我们修行净业也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好，今天想往生中品身，哦，甚至中品上升的话，我们坚持八关斋戒的话，我们能够迅速满我们的愿。好，那么以上就是说明受持八关斋戒可以具足什么样的，哦，出世间的功德，哦，还有世间的福报。